们每一堂的题目都是大的不得了，二十一世纪这么大的题目，二十一世纪有一百年，每一年有365天，那么我们讲到是一天里面的一个钟头多而已，那么一谈就谈一百年的事情，这是大的不得了。而我很欢喜我们从大着手，从小着手不是不可以的，我很难看到大局，从大着手有时会忽略细节的问题，但是呢无论你研究什么，你一定要从大着手，你要明白这个 Christchurch 是怎样的情形，最好的办法就是做一个直升机绕一圈，你知道整个情形怎么样。那么那些从小着手的永远查不出整个城市是怎么样的，好像蚂蚁它跑来跑去跑了一身它不知道 Christchurch 是什么，很差的从小着手。所以呢有的人什么 做什么事都从小着手，不是说细节不要紧，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God is in detail， 上帝在最细的中间呢显出他的作为，最好的机器一定是在最细的地方显出它的本质与别的机器不同的地方，所以无论从大从小都有它的优点，不过先从大然后再慢慢进入细节的研究和细节的这个专注，这是一个重要的定律。我们要明白时代，这是圣经的教训，圣经说我们应当分辨天时，你们能分辨天时却不知道这个时代吗？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时代是很重要的，认识时代当然就有历史感，有历史感就应当对过去跟未来有所考察，过去是可以用资料考察的，未来是没有办法用资料考察的，所以我们就活在过去现今跟将来这一条线的程序中间，过去已经是没有办法改了，将来是很难预测的，而现今又是很难控制，所以呢这就是人困难的地方。所有的动物没有时间感观念，没有历史使命感，所有的动物它只有现今生存挣扎，把外界能够供应它内界生长需要的东西抢过来作为自己的权利，作为自己生存的这个条件，除此以外它没有别的责任感。人是在时间过程中间而有超时间意识的活物，人是在空间范围中间有超空间概念的活物，所以人呢的困难就是怎样用超时间超空间的生命本质去应付在时空中间的需要，也就是受了限制。上帝创造时间，上帝创造空间，就是时空中间给人定位，让人受年限与疆界的限制。这句话在哪里 有没有 上帝用年限用地一或者地界来限定人，这句话在哪里 诗篇90篇有一点这样的意思吗？这是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跟希拉哲学家辩论的时候提到的。所以保罗对哪一种人讲到，他就深深明白那些人心里想什么，道的或用性不是一个固定的词句，那么天天敲不同人的心门，道的合用性是能把那超乎万里之上的真理的本体隐藏着的智慧跟灵活性去应付每个人不同的需要。为什么保罗他在别的地方从来不讲这个事，在希腊讲这个事？我亲自到亚罗巴古山上去体会保罗的心情， 我在那里祷告，求上帝给我明白，2000年前保罗是用怎样的心智传道？因为希腊人对时空的观念是最强的。希腊人在时空里面以为一切的一切可以用人的理性去了解。希腊人对世界有一个很观察细微的精神。希腊人的文化是一个看的文化。昨天我跟你谈到一点点，希伯来文化是什么？所以他听见上帝的道，听了就传，先知就把预言讲下来。希腊人没有听见上帝的道，没有启示，他只要看上帝所已经创造的世界，所以他是一个看的文化，观察细微，分析研讨，收集资料，归纳演绎，结果写下自然界的原则。希腊在苏格拉底以前所有的哲学家所写的书呢，只有两个大题目，一个是 on principle， 另外一个是 on nature， 论自然跟论原理。因为他们观察大自然，研究产生原理的探讨，这样的希腊的学问，希腊的方法论就影响全世界读书，全世界研究，全世界教育的内容。所以今天的无论读什么，英文后面有个 logic， logic 就是道的意思， theology、 philology、 physiology、 psychology、 geology、 zoology、 biology、 logic、 logic、 logic。In the logic 就是什么 logic logos 的另外一个名词，用这个道的原则，用逻辑的录像去找到里面的学问，就 logic。 所以希腊是一个看的，他在观看的时候发现有两个限制，一个限制就是我们在整个历史过程中间，我们虽然成为世界的主人去研究世界做课题，结果我们的年龄把我们限制了，死了你就不能研究了，对不对？所以你在时间里面受限制，你跑这里跑到哪里，到有一天不能跑，你死了，空间限制，是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就是希腊人揪到他们需要突破的东西。那突破这个东西不是物理界的，突破这个东西一定是信仰界的。但是希腊里面只有物理界没有信仰界，因为信仰界是在神的道里面，所以希腊人也没有神，只有神话。希腊人没有宗教，只有迷信。希腊人的神很多还是借这东方的神改名换姓变成希腊的神。那么人在限制中间，所以保罗对希腊人就这么讲了，他说呢，上帝给人定了年限与疆界，这就是两个 container。 We are bound into the two containers, the first time, the second space。 人被局限在时空的中间。你们出生的时候有没有一张出生纸啊？有没有出生纸？说什么某某人生在哪里，几月几日生，是不是？生在哪里就是你空间的开始了，几月几日生就是你时间的开始。你们墓碑上面要不要写几月几日死啊？你不要，你永生啊。你不要写死啊，那是时间的数。所以呢，出生字跟墓就是时间空间局限的证明，对不对呢？那时间加空间是什么？时空间间。时间加空间就是时空的尖尖，所以中国人呢同希腊人不一样的，希腊人用 cosmos 世界，世界这个字呢 cosmos 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希腊文里面可以有7种解释。那么这 cosmos 大到一个地步，就是穹苍之下，眼界之中，所有万有，所有被造被建的这个叫做世界。比较下载的就是我是作为这个环境叫世界的，比较正式大家可明白的就是我们住的整个地界叫做世界 cosmos 那么这个 cosmos 到了把这个世界跟其他的同一起来谈的话，是一个世界，这个就叫 universe， 英文叫 universe，uni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一的、合一的、一的 universe 是整个在一起，就叫 universe， 就是宇宙。中国人不这样看的，中国人说这个叫宇宙，宇是什么？宇是上下四方，宙是什么？古今往来。所以中国人讲宇宙，直接就讲时间加空间，懂不懂？宇是什么？空间。宙是什么？时间。宇宙是什么？时间加空间。所以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前几千年，中国人就把大自然用这两个描写，宇跟宙，时间加空间，这就是我们活动的范围，这就是我们生命的场所。我们的生命的舞台就是这两件事，我活在时间里，我活在空间里。在时间里活动，到我的时局限来到我不能活不能动不死了。在空间里面，我们这个移动到了空间结束，我死的是不能移不能动，我就死了。我们是在时空中间，时空之上有什么啊？这个就变成形上学的讨论，因为形上学这个字呢是从两个希腊文加起来，把 meta 和 physica 后来结合起来变成 metaphysics 是形上学，有形之上的另外一个世界， the world beyond the physical world， the realm beyond the visible realm，能间接之外之界，有形之上的另外一个范围，形上的知识，这是形上学，它 meta， 它 physica。 那么在这个形之上跟形之下中间有没有关联呢？你不能把形上跟形下再来一个 universe， 你只能说这是 universe。 形上跟形下之间的关联是什么呢？那这就是变成一个没有办法明白的事情，在圣经早就明白，希腊人不明白。所以研究形上学的时候，还是以人为主，我去想这个看的世界之外到底是什么。你想出来的任何什么都是想象中的什么，想象中的什么跟什么是不一样的。好像我还没有来想唐崇永来这个布道会大概是怎么样怎么样，跟昨天一看不一样，对不对？对不对呢？哎，昨天看的是实实在在的聚会，你想象是你不聚会，你不够信心的聚会。你们很多人呢不够信心，所以不敢做大事。大家说，不够信心，所以不敢做大事。但是你问这些人，你信吗？信，信为什么要你那样？信就是我这样，所以你的我这样，就是你的不信对你的信的捆绑。那你就从你的不信想一个世界，等到真正神做工的，原来比我想象的更大，你们就感受啊，原来比我想象更大，表示在你信心之外那个世界，在你信上的。所以呢，他们他 physica 就是在有形界之外的那个世界。那有形界之外那个无形的世界，超然的世界是怎样的世界呢？那个是我不知道了，我没有办法想，因为我的头脑有限。所以现在除了空间限制、时间限制，要加上一个能力的限制。能力呢里面有几个范围：理性的能力、经验的能力、眼界的能力、能力的能力。The power in my strength, the power in my eyesight, the power in my imagination, the power in my life, in reasoning, in experience。 我的理性有限制，我的能力有限制，我的经验有限制，这能力之外的人。所以我怎么想象，我想象的东西、形象的东西都是我想象出来，这个是我理想想象的产品。想象的产品跟原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两个事情。我们常常用想象代替真理，我想吃这样，所以就是这样。你想这样就是你想的这样，就是这样那是你想的，原来不是这样。所以那个形象界呢，还是从圣经知道， 人是在有形之上创造者，所以有形与无形之间的关系是造，这个造字就是文化没有的嘛，因为造字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出了三次，其实一共第一章出了八次，但是有三次是真正这个造的原意，也就是从没有变成有。我以为圣经是个很古老的书，不是的。我昨天提到一件，第一次把男女平等记载下来就是这一章，对不对？所以整个希腊文化怎么搞都没有造这个观念，他们只有制造的观念，没有创造的观念。制造跟创造不同在哪里？创造是从没有变成有，制造是从有加工改造才是制造。所以你看中国所有的瓷器啊，永乐、康乾、制啊，比较少用造，有啊，有，但是造加上创的时候就有原创的意义。那你说唐博士你讲这么多跟二十一世纪没有关系，这些都在二十一世纪讲的，怎么没有关系？如果你查中国教育历史用这样方式布道，我是一个人从来没有，这个就有创意在里面，这就二十一世纪侍奉的一个典范，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我接着讲讲下去，慢慢慢慢关联起来，你们的思想就有一个结构。我有个使命就是呢，给人的思想建立架构，and building structure in human mind。 所以听我讲到的人起先感到很深，感到没有兴趣，感到与我生活没有关系，结果慢慢把我的思想整理起来了，变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营垒，架构呢整个栋梁都建立得很结实了，因为你就不随便动摇了，你明白吗？那接下去你自己多多读经，多多再把你已经建立稳定的正确的架构再加上内容的时候，那就很好。时空限制之外是形上，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关系是造，而造这个事是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印度文化里面模糊的，在这个希腊文化里面没有，在埃及文化里面不明白的。所以圣经的伟大绝对不是一言一语或者千言万语可以讲解清楚，可以 actual ex nihilo 从没有变成有。希腊的造呢是不一样的，所以柏拉图说有一个创造世界的神叫做 Demiurge， 柏拉图的造呢，那个 Demiurge 用了无穷无尽的原料创造了这个有次序的大自然。但如果你问柏拉图呢，那个 Demiurge 用的颜料哪里来的，他说那堆颜料本来就有的，本来就有的颜料他不管哪来加工就把它次序化变成这个世界，所以他没办法讲清楚，世界最大的哲学家没办法讲清楚。圣经第一句话，上帝创造天，希伯来用 bara 这个字，还有另外的字也是造，但是呢是制造，是改造加工建造，很巴拉不一样的。希伯来文的三个字，巴拉这个字是从没有变成有。上帝既然是从没有变成有，是上帝是时间的创造者，是空间的创造者，是物质的创造者，是生命的创造者，所以他呢就把被造之物放在时空之中，这样时与空就变成两个永具，成为被造之物在其中活动，在其中运行的场所，清楚吗？时与空成为物质活动的场所，物质定位的时候需要空间，物质移位的时候是要时间，跟我讲好不好？物质的时候时间定位，移位的时候就需要时间，所以有动有不的移动就告诉我们。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是 有污的部分的身体，有超污部分的灵魂，所以我们污部分呢需要时空，我们的灵就需要永恒。所以上帝造人的时候是很特别的，大家说我很特别，一二三，因为你有这两部分，你有时空控制、时空限制的一部分，你有超时空限制、超越时空的灵魂。所以呢，唯物论不能满足你，因为那是很低的文化。唯物论的解释永远不能使人的心灵得到真正满足，因为他只看到物的一部分，也看到灵的一部分。而我们现在心灵检查我们物体，什么叫心灵检查物体？好像你买一个东西，一年、两年、三年，慢慢看它，慢慢坏，慢慢旧，慢慢老，慢慢变成不是过时，有没有啊？你买的东西慢慢过时，有没有？刚刚买的时候多漂亮，多好看，哎呀，这么新，五年以后跟人家比糟糕，这么老爷，你自己见证它变成老爷，其实它没有变，但是它在变中，什么没有变在变中？你买一部车的样子，从买到它报销的时候还是同一型嘛，它没有变嘛，那在整个过程中间它变成很老爷，变成很难看，变成没有线，变成这个不是很不好看的样子，它在变，它不变之变，那么你呢变之不变，你自己变动中间有个不变的原则，去看时代变迁中间那些东西不变的东西变成很古老的，它在不变中变，你在变中不变，越听越乱。好，你从来没有乱，你就以为自己很聪明，乱了以后就开始谦卑下来啊。当你看见你买的东西越来越变成老爷，越来越变成过时的时候，你很不甘愿，对不对？但你最不甘愿看你自己越来越老，对不对？你看见你的面皮是越来越皱越来越皱，从前小的时候像天使，现在有点像鬼了，你很不甘愿看见自己变老，看见自己过时，所以你的灵魂是检查你时空所折磨的身体，你听懂吗？你的灵魂在时间上看你的身体受时间折磨以后呢，变成一个不像从前的美丽，而从年轻的时候对自己的美丽都已经不满意的你，何况看你自己年老这个样子更不满意。而你只能够看自己那么美丽都不满意，是因为你有超你美丽的死灵魂，有个永远最高的理想的追求，那就是人的价值。那如果你的灵魂正在见证你身体的变动，见证你身体的衰老，见证你身体在改变过程中间令你可叹息的这个程序的话，那我们的灵魂应当在超越自我的过程中看整个时代的变迁，然后对时代做分析，啊，这种人就比被时代淘汰的人更高一级的，这就是基督徒。所以基督徒不是拜一到拜六做工，礼拜天去唱唱诗、敬拜赞美、听听道、回家睡觉，下个礼拜再来，这叫基督徒。基督徒在时空之上看见历史的变迁，有上帝永恒的旨意来定夺这个世界，来审判这个世界，来定世界的罪的那些。挪亚动了敬畏的心，他就定那世代的罪。你读过这些圣经吗？亚伯拉罕看到未来基督来临，他从远处欢迎。你看到这些圣经吗？上帝说：“你将什么神与我相比呢？我从起初的灵幕后的事。”你看到这段圣经吗？这些都是超自然、超时间、超空间、超历史的神。把这种伟大的信仰给他的人，信他的人，让他与神同感、同知、同盼，以后我们还要在永世中间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这种超然性，这叫信仰。信念是不是这样？现在我们把敬拜赞美就把它限定在听到以前那十分钟叫的敬拜赞美，这很错的。当然我们可以唱赞美，可以敬拜，但是敬拜是一生一世向神弯腰叫做敬拜，不是那十分钟。赞美是用诗歌把荣耀归给上帝，述说他的救赎，这个叫做赞美。 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就是敬拜的人生，不是单单那十分钟就敬拜上帝，何况还有从韩国人来叫我们敬拜上帝，手要怎么样怎么样，要圣经没有的事情，我们是一生一世赞美上帝。那我们是一个敬拜的人，我们是一个赞美的人，上帝的宝座是以色列的赞美为根基的，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荣耀神，赞美神，敬拜上帝。敬拜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向神弯下腰，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所以像 Benny Hinn 那些按的时候就向后倒下去，神志分明了，那不是圣灵，那是邪灵冒出圣灵的工作。我们绝对不能接受那样的东西，还把那些东西当成圣灵，这是冒犯，这是亵渎，这是假冒圣经的事。圣经里面从来没有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就倒在地上神志不清哈哈大笑两个钟头，有没有？我问你啊，有没有？保罗有没有哈哈哈哈两个钟头？彼得有没有？他根本不是圣经的，不是基督教的。但现在有一些教会领袖以为那样才是圣灵，然后叫全教会跟他们走，你不要跟他走，你不要跟他骗了，因为他自己给撒旦骗了。但是很平安很喜乐啊，我不管你平安不管你喜乐，因为那不是圣经的东西，全本圣经没有，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谨慎。那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在神的用神的宝座的眼光去看世界的这个时代怎么样变迁，用神的感受去感受的人的痛苦，用神的爱去爱人的状况，用神的意志去看世界的方向跟神的旨意怎样冲突，这些人是基督徒。那这种基督教的思想跟普通你所想基督教的思想不一样的。To think after God's thinking， 你照神的思想去想，你照神的感受去爱，照神的意志去定义，照神的计划去行事，这样的基督徒好不好啊？好不好啊？你说我怎么知道神怎么想？圣经啊，我怎么知道神怎么感受？你明白圣经里面看到神讲什么话？畏罪忧伤，这是神的感受；怜悯世人，是耶稣的感受；圣灵为我们忧伤，这是感受。所以，凡是对的事情、错误的事情、犯罪的事情，神一定忧伤。上帝看世人罪极大，他就极其忧伤，有没有？愚人照神的看去看，神的感受去感受，照神的思想去思想，照神的意志去决定，照神的旨意去行事，照神的计划去作为。那您就是要与神同心、与神同工的，这样的把这个东西看出来了。人在时空中，他们被时空限制，在时空中淘汰自己，跟神在时空之上，创造时空的上帝，超越时空，他是永恒的主，他是历史的主宰，那他那个永恒的旨意在时空中间怎么运行？你照着他的意念去看这个世界进展的时候，你就不跟世界同流合污，也不跟世界一流失去，你在神的宝座上。当洪水泛滥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耶和华做作什么？你们都不圣经，不读圣经的，就是穿漂亮衣服来礼拜堂，就是这样。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什么？做作为王啊，直到永远。所以洪水泛滥，波浪翻腾，地心改变，他在王没有改变，所以这个世界的潮流改变，他不改变，这世界走到了，他指出方向。只有基督教的圣经提到超历史的主，为历史定方向。所以基督徒看时事不受惊吓，你看见奥沙马的事件、九一一事件、阿拉法的事件，你看见沙龙的事件，看见世界怎么变，你不惊讶？为什么？因为圣经都把这些原则提出来。我们现在到了21世纪，21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全世界哇，欢喜快乐，翻腾歌舞。那是2000年，一月一日的事情。我那时候很感到很好笑，因为2000年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不是21世纪的开始。21世纪的开始是2001年的1月1日开始， 两千块是第二天付完了才叫做两千块，第三千块是从2001开始，对不对？全世界故意把它算错，因为2000已经习惯，习惯在什么地方？习惯在哲学的分歧和历史的分歧。1900到1999，这个叫做20世纪，所以2000到2099，这个叫21世纪。那2000年1月1号的前一个钟头，就是呢1999年12月31号11点到12点那天，那个时候我在纽约。纽约差不多有100万人挤到 Times Square 去，要看那一个呢灯怎么掉下来。那一掉下来，就证明新世纪开始了。100万人再来看，伦敦就做了一个新的打压，啊，新的一个这个很就圆形的有柱子上去的东西，露天的柱子。那么全世界都大放光明，迎接新世纪。基督徒也这样快乐，也这样幼稚吗？不是。我们知道越近末世人心越黑暗，虽然灯光越亮良心越暗，我们看见人越来越幼稚。我曾经讲过一篇文章，也已经印出来，叫做愚蠢的世纪 The Stupid Century。 20世纪是一个很笨的世纪，21世纪呢聪明不了多少。20世纪开始的时候，人是用很幼稚的乐观面对将要来的100年。20世纪开始的时候，大家以为新世纪科学时代，技术高明，教育普及，知识发达，人类非常光明。是的，二十世纪呢，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最科技发达的一个世纪。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多数人是走路跟骑马的。20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没有个人不知道什么叫做飞机。20世纪开始的世界，90%的地方是用油灯、煤油灯、蜡烛过夜的。20世纪结束的时候，几乎有85%的人类已经用非常亮的电灯过夜了。20世纪开始的时候，只有地上爬的这个汽车。24世纪结束的时候，已经可以到月亮、到宇宙的火箭。这个世纪呢，这100年人类的知识是发展的最高、最快、最可怕的。但这100年也是最黑暗的，因为从有人类以来，亚当到20世纪，战争而死的人，全历史的总记录不能超过这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死了780万人。第二次世界大战被认为是3000万人，到了1989年，共产党宣布苏联承认，有另外3000人没有记载，一共是6000多万人。而文化大革命，不知道几千万人被杀。从共产党起家到文化大革命，误杀的人是3500万。这个数目不是我讲的，是两个国家闹翻以后彼此登出来的。塔斯社宣布中国误杀3500万，中国宣布苏联布尔什克革命，一直到1960年的时候误杀的是差不多2800万。所以呢，这是很可怕、很黑暗的世界，你看不到，因为还没杀到你嘛，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天安门事件，你以为很平安吗？那些被杀的又不能起来讲我被杀，他死了嘛。所以获罪的人是幼稚的不得了，飞火燃到你的睫毛，你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热已经上你的头耳。20世纪的愚蠢、的罪行、的黑暗，是人类历史中也从来没有过的一个世纪。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原子弹、氢气弹。20世纪爆发了独立革命，20世纪也爆发了许许多多、许多的不公义的事情。而20世纪所有在教育里面被认的是最高级的知识，原都是从19世纪沉寂下来、圣人雅会的东西，存在主义、进化论、无神论， 共产主义都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然后我们把二十世纪大好年的交给十九世纪思想家做他们试验他们头脑的场所，等到几十年才知道原来这些人都错了，共产主义是错的，存在主义就有毛病的，唯物论是很多漏洞，进化论是根本没有证据的。等我们醒悟过来的时候，是二十世纪已经完了，我们又被逼进到二十一世纪。而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人是很幼稚的，为什么呢？很乐观，因为这个世界很美很好。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把德国几个最伟大的历代建筑炸到平地的时候，神学家 Paul Tillich 在他的日记上写一句话：我所看的不是断墙绝壁，我是看的不是绿瓦碎片，我是看的是人类文化的瓦解。 Paul Tillich 近视之谜在他的日记里面写下来。二十世纪结束的时候，人又回到二十世纪开始同样的情形，很幼稚很乐观，盼望新纪元来到，新世纪来到，刚刚的灯火普世照，全世界翻腾不久以后呢，马上二十一世纪一开始就有九一一事件，战争已经进到一个无法提防，仇敌已经找到一个无法被抓到的新的空间里面去。从前的国与国开战，君子协定，你打我也打，你宣布战争我宣布战争，现在呢恐怖分子说我打，那你问他你在哪里，你自己找，你找不到他了，你说我要告你这个政府，他没有政府，我要打你的国家，他没有国家，恐怖分子无地，变成超空间超时间，他在时空中间受限，他在时空之外逍遥啊。所以我说呢，美国现在找一个 Osama Bin Laden， 他花了几十亿美金没有办法找到的 Osama Bin Laden， 就像一只小的蟑螂跟大象开玩笑，大象找蟑螂很难的，一样样的情形。结果你说美国聪明吗？笨，他科技 越厉害，结果他花的钱越多，现在为了保护美国公民安全，全国进入恐慌的心理状态中间，天天的草木皆兵，天天神经错乱，天天不知怎么样保全。所以这是人类的风刺吗？是最大的国防的国家，最大的开支的预算是最不安全的地方，对不对？美国人到现在还是用幼稚的迷信，我用多少千亿的美元建立我的国防，我的百姓就会平安，这样的时代已经过了。早在二十年前我就讲了，你以为世界最安全的是华盛顿吗？世界最安全是莫斯科吗？不是，当打仗的时候一定不打到 Christchurch， 苏联跟美国一发生战事一定先打莫斯科跟华盛顿，所以最平安的地方可能就是最不没有国防的地方，是吗？对不对啊？所以你们干到这里是很聪明的。但是你们这个城市名不副实，基督城一大堆反基督的人，一大堆不做礼拜的人，所以你们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重新振作起来。美国跟苏联在冷战期所发展的海子武器跟洲际导弹的总数可以毁灭多少地方，你知道吗？美国的原子弹头、氢气弹头、海子弹头、洲际导弹，苏联的全部加起来可以毁灭多少个国家，你知道吗？是不是敢猜？所有的弹加起来毁灭一个纽西兰够不够？超过。毁灭一个中国够不够？超过。毁灭整个地球够不够？四倍，可以毁灭四个地球。那么花多少钱？你想想看，你花多少钱？想想看，美国 单单在越南参与战事，每一天最少要用200亿美金，也还有50万个人，50万个军人，一个人连费用、连吃饭、连住、连军队、连子弹，大概是200到400块美金，多少钱？50万乘400块多少？50万啊，2个人就100万了，对不对？50万乘400多少钱？很可怕的。但是呢，所做的那些导弹，苏联要打美国没打，有没有用过一粒？有没有用过一粒？所以这个叫做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过一粒嘛，出了那么多没有用嘛。所以人类发现没有用的钱多少，你说聪明不聪明？笨死了。聪明的人是很笨的聪明人，大家说，聪明的人是很笨的聪明人。你们做太太的常对丈夫说，没有用的东西不要买，反正没有用，对不对啊？没有用嘛，为什么要买嘛？我告诉你，美国苏联就做了没有用的东西，没有用过一粒，一粒都没有用过。而呢，所囤积的可以消灭4个地球。他们制造原子弹产生的原子废料就已经可怕的不得了了，但是这个一粒都用不到。何如果知道这样，何苦当时花那么多钱去做这些没有用的东西？只给军火商有发财的机会而已。我小的时候跟我的哥哥打架，我的妈妈后来说，好，我告诉你一个方法，你们要打架以前先讲要打几次，因为你打他一次他一定还你一次嘛，你再把他还你一次嘛，到最后分开的时候总数几次不知道嘛。所以他的宁可先，我们这一次要打几次先约定啊。打架是不合逻辑的，用逻辑来策划打架也是不合逻辑的。但他就劝我们，你决定要打几次，打50次好不好？好，已经决定了50次啊、哦，好，你打你自己50次，我打我自己50次，然后宣告和平，那一定受伤比较小，因为你打人的时候尽量用力，打自己一定小小的。你听懂这个逻辑吗？我的妈妈很聪明，她真的很聪明，她说如果你要打架，先用要多少次，那么既然打来打去，就打自己一样的。物理学上是一样，心理学是不一样的。我们想来想想不懂，这妈妈怎么这样叫人家的，很有道理，到现在讲的很有道理，我讲给你你也感到很有道理。真的，打架就是没有道理，什么很有道理，是不是呢？所以何必，早知要这样的何必当先用这么多。你知道在1953年的时候已经算出来，一年，1953是50年前了，49年前人类一年用在战争上的钱，可以做传扬耶稣基督福音1300年的用途。你们呢、啊，租一个礼堂1000块，哇，用这么多钱？你们女孩子化妆品用多少钱呢、啊？对不对？哎，回答对不对？一年的人类花在化妆品上面，现在不但女人，男人也真的放香水了。可以做几百年传福音的用处，我们对传福音不敢用钱，我说浪费，什么浪费？哇，一个布道团几个人坐飞机来，浪费这么多钱？你们旅行团多少人？去做什么？去玩，用在神的工作上叫做浪费，我们犯罪。你不敢投资在拯救人的事情上，你赚钱做什么？你们偷上帝的钱多少？1/10不是奉献，1/10是上帝的。大家说，1/10不是奉献，是上帝的。上帝的物当归上帝，你没有拿出来，你还以为浪费。等到神给你看见他的工作那么伟大，你看这平常你实在是太过偷窃了上帝的钱。我们回头讲，那么这样呢，你去看见20世纪以幼稚的乐观开始，结果呢以破灭的盼望醒过来，又重新组织一个虚假的梦， 二十一世纪又回头以政治的乐观开始，结果呢，二十一世纪不到一年的时间，九一一事件发生，人家又在破灭了，人类又在大梦初醒。所以这个世纪怎么侍奉上帝？我不是从纽西兰看的，我从全世界看。我已经说了，从大局看，不要从细节看，好不好？所以这个二十一世纪呢，人接受基督的可能性不是没有，可能会很大，但是人出卖基督的可能性不但有，是很可怕的。所以二十一世纪我们应当怎样向世界挑战？不是世界对我们什么挑战，我这一生啊，接到信叫我讲到唐牧师请你讲二十一世纪的挑战，世界的挑战，这时代的挑战，时代的挑战，这种心多得不得了，看得都很讨厌。因为基督徒不是受挑战者，基督徒是挑战者。大家说，基督徒不是受挑战者，基督徒是挑战者。保罗在以弗所说，他们给他一个特别的名称，保罗博士不是，保罗专家不是，保罗牧师不是，给他什么名称？搅乱天下的来了，搅乱天下的来了。我做传道做到今天，还没有人把这个名堂给我，我就感到很自卑感。我到个地方呢，人家说游遍天下的来了，环球布道家来了，啊，世界性的传道人来了，搅乱天下的来了，没有。所以保罗的布道工作多么伟大，弄到当地的人一面听耶稣，一面鸡犬不宁，一面认识耶稣基督，一面没有办法再做偶像生意，一面听耶稣的道，一面整个城市感到整个文化是威胁的。基督搅乱了犹太人的文化，所以他们决定为了保持犹太的文化平定，一定要把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保罗搅乱了以弗所的文化，所以以弗所认为为了保持以弗所的镇定，一定要把保罗放在监牢。这些搅乱，他是挑战者，他不是接受挑战者。接受挑战的传道人是很被动的，人家我这个需要啊，我来答应你的需要，我来应付你的需要，那是被动的传道人。上帝是主动还是被动的？你这么被动回答，上帝主动的被动的，他不会等你说主啊，我需要你啊，对不起，我睡午觉过时间了。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需要我帮助你。上帝不是被动的，你还不认识他，他先认识你；你还没有呼召他，他先寻找你；你还没有认识他，他为你先死了，对不对呢？他永远是主动者，主动的主物才是主，主是主物，所以他是主动的。要不要跟我说？啊，主是主，所以他是主动者。什么是主要的？就是主所要的，这是主要的。什么叫做主所重用的？主把你重重压下去才用你，叫做主所重用，就是这样简单。主是主动的，因为他是主嘛，他是主动的。所以呢，有一些人呢把上帝描写成被动的，我一看就看不对。我祷告祷告动摇上帝的手，听过这首歌没有？我们祈祷动摇上帝的手，就上帝睡觉啊？什么事？起来 啊，我们要做这件事啊！我帮助你，你的上帝那么懒惰，要你动摇他的手，不然他就忘记了。他睡觉过时了，没有闹钟。不是的，主是主动的，所以我们是挑战者，我们不是被挑战者。奇怪啊，美国太空署他们的飞船叫做挑战者，而传道人常常说我们的工作是接受挑战者。好吧，我们到太空署去受训练一下，如果他要接受你，不然没办法。主动者什么意思呢？观望者，守望者。主动的人在这个守望台看见仇敌来了，好了，他在守望的中间，他主动看见了，他先看见了，那么如果还没有来，他可以攻出去的话，他就先胜利。我们要挑战，所以呢，副教学里面我的眼里是这样，我们信得这么好啊，你信得很好吗？讲给我听，好在哪里？我信因为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看见，所以我相信了， 就叫做传统的消极的副教学。副教学不是我因为这样，所以我信，你知道了吗？明白为什么我信了吗？我信因为这样，这个叫做消极的传统的副教，积极的主动的副教什么？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为什么你见到现在还不信啊？那个是叫做主动的啊。不是你，为什么你相信？证明给我看，我就证明给你看。这个被动的，是你讲完了，这样好，你还不信，这样笨。哎，你变得主动的告诉他，你不信是你笨，你错的，你要信。所以什么时候把整个传道的事业从消极变成积极，把被动变成主动，你就与神同工了。如果你永远停留在被动的地方，你就不是与神同工，你是盼望神与你同工。那么你用自己的观念、自己的限制、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有限的理性来捆绑上帝的工作的自由性。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这什么意思呢？神是主动自由行事的上帝。教会有两种人，一种是不要做了，还真没有钱呢，很困难。你要知道，我不是没有经验的人，我像侍奉主几十年，很难很难，所以不要做。另外一种人，足能的，我虽然没有经验，我依靠上帝，求主给我看见他的带领，做出来。哪一种好啊？第二种好啊。啊，这次筹备布道会的时候，你们是哪一种？我第二的。就是说勇敢做不要紧，我这一生呢学这件事情，从亚伯拉罕来，